各位听众，2018年12月9日，几经骚扰的成都家庭教会秋雨圣约教会遭遇了更严厉的打压，包括主任牧师王怡和妻子蒋荣在内的百余人被成都警方抓捕，教会被宣布取缔，教产也被查封。三个月之后，王怡夫妇始终未获自由，而教会其他教友仍然不断受到警方的骚扰。秋雨圣约教会的遭遇也许是近年来中国当局打压游离于官方教会之外的家庭教会的一个缩影，但秋雨圣约教会与众不同之处更是其主任牧师王怡坚决而且公开的信仰立场。自2018年2月中国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生效执行以来，这种信仰独立的立场与官方立场之间的矛盾显得越发不可调和。总部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先生向本台介绍了12月9日之后秋雨圣约教会的近况。
从去年12月到现在呢，已经有两三个月之久了。到目前为止，从王怡牧师以及其他被捕的教会的领袖啊所聘请的律师这个法律代理啊，没有一位啊能够会见到他们的当事人，也没有一位呢能够成功的啊在这个程序当中啊得到代理。那么甚至出现了啊可以说严重的践踏中国自己的法律的事情，那就是说律师的代理过程当中呢啊甚至跟当事人的家属签约啊都被阻止啊，甚至出现了王怡牧师的律师张飞鸿律师啊在去跟家属签约的过程当中被短暂的还被传讯啊，被指控为啊所谓的非法宗教活动。仅仅是啊这个张飞鸿律师因为也是基督徒啊，就为王怡牧师和他的小孩子呢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那么在一个公园里边啊，所以呢就被就是在这个派出所被传讯几个小时之久。
那就中国的法律来讲，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合为一个孩子做祷告，是不是本身是违法的呢？
没有任何的法律条文说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并且是完全私下的，也没有说用什么高音喇叭，也没有什么扰民啊，也没有聚众啊，所以这种是完全是很可笑的一种事情。这分明是宗教迫害啊，延伸到律师，并且律师们不仅仅自己本身受打压，而且呢啊，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各个律师事务所，仅仅因为试图要跟当事人呢的家属进行签约啊，这是中国法律啊授予给公民的聘请律师的一个权利和他们的家属啊，结果呢反而被严重的剥夺啊！那么各个地方的司法局都纷纷的向律师事务所施加压力，要求律师事务所向这些律师呢提出严重的警告，就是不准代理去支付教会的这些当事人。更有甚者呢啊，在2月15号，一批的国保啊、警察啊，反而呢去抓捕了啊这些被捕人士啊教会领袖的部分的家属，至少有四个太太，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被捕家属女家属的先生，甚至连正在哺乳期的小孩子都不放过，全部都抓到派出所里进行询问，从下午一直询问到凌晨才释放，并且国保跑到一些家属里边进行威胁啊，骂他们是垃圾啊。那像这种执法人员啊，用这种语气啊，对这些完全无辜的民众啊，尤其是女性和孩子啊、老年人，进行这种威胁啊，实在既是违法的，也是可以说骇人听闻。
从网上的一些传的一些消息来看，这个教会的一些信徒也仍然不断的遭到骚扰，是什么原因导致秋雨教会遭遇这么严重的、严厉的打压呢？
对，那秋雨之福2018年受到这严厉的打压，只是中国总体上啊宗教自由恶化啊，就40年以来最恶化的，就是一年的一个缩影而已。那么从9月份北京的西安的教会1500多人的西安的教会，它的主堂以及6个分堂全部被强行的取缔，并且还被误为是邪教，教会的许许多多的会友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威吓、跟踪。一直到12月9号，就秋雨之福教会一直啊到这个 12月16号啊，对广州的荣桂里有5000人的荣桂里的家庭教会，还有其他的这个上海的教会，等等，这些教会受了打压呢，这只是一个我就说是宗教迫害升级的一个缩影。那么区域支付教会被这样严厉的打压，其中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对2018年2月1号生效的所谓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啊，区域支付教会呢就是公开发布了声明，表示拒绝配合，表示该部所谓行政法规呢是违反中国自己的宪法，是违宪，同时呢也是违反基督徒本身的信仰和良心。所以呢，王毅牧师也公开的宣布采取不合作，并且呢说，如果你们要打压，我们愿意付信仰上的代价，并且就公开发布了一个特别的文件，叫我们是为了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的缘故，那么向当局呢公开表达他们信仰的立场和为什么这些打压呢都是违反中国自己的宪法和违反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和良心。几个月以后，这个发布的声明呢，就全国各地有430多位牧师呢纷纷的都签名，公开的署名表示支持。那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很可能这是这个当局把区域支付看作是眼中钉的这个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想最主要是他们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立场，并且活出他们的信仰立场，并且也在这个当局的打压当中呢，一直不妥协的坚持他们公共崇拜的立场，导致呢当局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痛恨。当然，全国各地啊，包括河南啊，在就是2018年2月1号所谓的宗教事务条例啊生效以来，那就有千千万万的教会都被打压，甚至在年底。就是说1月15号的时候，中华福音团契，这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啊，有150多位他们的教会领袖在年底聚餐的时候也都集体被抓捕，这都在河南发生。这些被抓捕的人被拘留之后，目前获得了释放。
王怡原本是宪政学者，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兴起之时，他曾在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皈依基督教信仰并成立秋雨圣约教会之后，王怡仍然坚持每年为64死难者祷告，有人因此质疑这是政治行为。王怡曾回应说，不少人问我们凭什么为64祷告，那是政治。我说我没有看到政治，我看到的是杀人，是不公义，是人民被压迫在受苦。秋雨圣约教会自成立以来就频繁遭遇警方的干预。2018年教会计划为10年前的汶川512大地震死难者组织祷告活动的前夜，警方再次入门搜查，王怡本人与许多教友一度被警方带走。12月9日他再度被警方带走之后，根据目前传出的消息，他与妻子蒋蓉均被指控涉嫌煽动国家政权罪名。对此，傅希秋先生表示，
官方当然是希望把这个案子往国家安全等等这方面的事情上要强行的这个扣上帽子，包括对王毅牧师和蒋蓉师母都给扣上所谓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以这样的罪名。但是王毅牧师他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并且是一个法律人，从前在成都大学法学院的讲师。那么我是2006年的邀请他来美国，第一次参加在哈德逊研究所我们特别举办了一个中国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方面的研讨会。之后呢，他回去就开始建立了区域支付教会。他第一的身份根据他自己的宣告，也是他是牧师，他不是政客，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去专门搞政治的你如果从他的在讲台上的每周的讲道和现在的公布出来的一些讲道的录音录像呢，都能看得出来，他是完全是带着圣经的原则来以牧者的心态来牧养教会的。当然，他作为一个牧者就是下边许多的信徒有各种各样在社会上的不同的问题遇到的不公，遇到的一些这个因着中共的腐败或者说这些这个打压受到的这些不公平的对待他也不是活在真空当中， 而基督的信仰呢，也不是一个藏在，好像家里，只是一个私人性的信仰。这本身，从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公共性的教会，是一个大公性的教会，是在社会当中要发光啊，这个发作盐的教会。所以政治事务，这也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关心的。所以这关心政治事务，不等于说他是要有什么政治的目的，要去对目前现存的政权要去挑战什么东西啊？他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在讲台上讲道的牧师，怎么可能去颠覆了国家政权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当局自己心虚，然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局这就是对王毅牧师最主要的对他的中国公共舞台上、家庭教会以及整个的这个世界舞台上吧，这个教会里边产生的影响力，应该是感到惧怕。我想这是他的一个这个核心的一个原因，所以要把他往这个政治上的罪名强拉，要看此人最好是看他所言所行嘛。他呢在这个讲台上的讲道以及公开发表的宣言，也都说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是为了基督徒的信仰啊，是为了一个宗教自由和信仰的独立性，以及对这个圣经的忠诚啊，所以受到这个打压，他们受到的打压也是可以期待的，并且王毅根据过去70年来中共统治下对中国这个教会的打压呢，他也已经有所预见啊，所以有所准备。所以为什么呢？他就发出这些声明呢？也就是要公开的解释他们是为了信仰。
秋雨圣约教会在12月中旬在网上公布了王毅在被捕之前撰写的一份声明。王毅在这份声明中写道：“我对改变中国的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并不感兴趣，甚至对中共政权迫害教会的政策何时会改变也不感兴趣。无论我活在现在或将来的任何政权之下，只要世俗政府继续迫害教会，戕害唯独属于上帝的人类良心，我就将继续信仰上的抗命。”吕德中国作家廖义武2019年2月8日发表呼吁书，认为王毅所面对的是一场类似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专制暴君发起的洗脑战争，或称灵魂战争。廖义武呼吁西方政治家和诗人、作家、学者、人权活动家以及普通公民都关注这场对抗洗脑、对抗劫持中国人灵魂的战争。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先生的采访，谈成都秋雨圣约教会2018年12月9日遭遇警方突袭事件的后续发展，以及该教会主任牧师王毅。感谢苏菲尼亚·瑞利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